今天呢，继续看这个《路德记》。那《路德记》今天看第二章，第二章呢有点长，但是呢，我希望五次这个课程把整本这卷书给结束，所以我还是今天会把第二章讲完。我也许会有一些侧重哈，有些地方可能就快速的过，有些地方稍微慢一点。那《路德记》第一章呢，有三个男性出现，但这个三个男性呢，都是一笔带过，提一下名字就过去了。这个伊利米勒，这个马伦基连，这个伊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都一下子就一笔带过就过去了。所以整个《路德记》第一章是以女性为主导，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媳妇，这个三个这个女性为主导。所以虽然《路德记》第一章结束了之后，暗示拿俄米和路德将来未来会有希望。但是迄今为止，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它的整体的格调是给人以暗淡、凄凉的一种这样一种沉重感。所以，《路德记》第二章一开始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男性闪亮登场，就是这个波阿斯。当然，我们说这个从明面上看呢，这个《路德记》是一本这个爱情书卷哈。如果你把《路德记》当做爱情故事去解读，但有路德一个人，他无论多么的善良、美丽、聪明、贤惠，那这个故事呢，总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你总还需要另外一个人，需要一个男主人公。所以这个男主人公的出场呢，是整个读者的一种期盼啊！你就等着，要一定会有一个这个男性主人公出场。所以这个波阿斯的出场呢，是顺理成章，直截了当，就是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这样直接介绍。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所以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这个男主人公这个登场，介绍波阿斯是一个大有名望的人，这个 man of standing，那中文把它译作这个大财主。这个波阿斯的名字意思是，在他里面有能力，in him is the strength，在神里边有能力，这是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那大有能力是旧约对弥赛亚的称呼，以赛亚书第九章论到这个，由于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他是一位全能者。那波阿斯的名字就预示着他是一个行事果断、作风迅捷、蛮有能力、大有名望的人。经文的第一节呢，就介绍波阿斯有两个特征。第一，他是伊利米勒的亲族；第二，他是个大财主。那路德记第一章结束了，我们知道他这个作者呢，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暗示，有一个希望，就是，当拿俄米和路德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给了一个盼望的暗示。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呢，他就介绍波阿斯是伊利米勒的亲属。而且是个大财主，所以波阿斯的出现呢，正是这种盼望的一种延续。就是第一章结束的时候那个隐含的盼望，在第二章借着波阿斯就往下面延续。所以这个第一节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两个描述，他是伊利米勒的亲族，又是一个大财主，这两个描述呢，为波阿斯后来他的行动就埋下了一个伏笔。那这个他后来的行动是作为路德的这个至亲救赎者的这些身份，在根据摩西律法，利未记25章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最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是摩西律法，神规定，就是说以色列的各支派的徒弟。每一个家族的他的徒弟不能够佣卖啊，就是说你如果穷了就可以卖出去，如果你的近亲有能力，可以帮你赎回来；如果你自己有能力，慢慢你有富足了，也可以再赎回来。如果你自己不能，你的近亲要帮你，按照这个近亲的程度一层一层的这种传递的，要有人帮你赎回来。如果到最后谁也没人给赎回来，那到50年，就是50年之后，到第禧年的时候，这个地自动要出这个买家的手，要归回这个卖家。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规定的一种非常这种 好的这种，你从来没在人间的法律中看见过这样的律法，实在是特别的好，特别的这个这种人道，就是不会让一个家族说穷他就永远穷困下去，那总是让你有翻身的机会。另外《申命记》25章呢，记载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兄弟的丈夫，她丈夫的兄弟要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生下的孩子，长子要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这个是神给以色列规定的另外一条法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儿子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兄弟要尽他的，作为弟兄的本分，来为他哥哥来生子立后。这也是个非常在人间很少看到的这种法律，所以作为伊利米勒的亲族呢，波阿斯符合律法中至今亲属的角色，他有责任赎回伊利米勒家族的产业，并且延续家族的名分，而且他作为大财主，他有经济能力履行这一责任。你可以看出，他有这个仆人，他有男的仆人去帮他收割，有女的仆人去帮助去拾取这个麦穗啊，所以就很有使女。来帮助他来做这种收成，所以他既有男仆又有女仆，所以他是一个家族是很富足的这样一个大的家族。那个大财主呢，英文翻译成 a mighty man of wealth，或者是翻译成 a man of great wealth，所以他不仅是指能力和财富，而且他也包括他的品格中这种慷慨仁慈，这样一种品格，同时呢，也只包括他的这个人的声望啊，在本地，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人很尊重他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里提到伊利米勒的名字呢，为引入希伯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至亲救赎者，这个 Kinsman Redeemer。刚才根据我给大家念的那两段的经文啊，被称作这个至亲救赎者，或者是叫叔耶至亲。而波阿斯呢，是个大有名望的财主，他为下文的律行这样的。至亲救赎就留下的铺垫，所以这第一节经文呢，看起来很简单的这样一句话，它是非常奇妙的，它是非常美妙的这样一句话。那除了他这样一种承上启下、具有铺垫作用而介绍的这个男主人公的这种他的背景和品格之外，他又具有重要的神学意义。作为波阿斯作为至亲救赎者。他有义务赎买伊利米勒的产业，并且娶这个死人这个马伦他的妻子路德作为他的妻子，预表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救赎。耶稣基督也是一个Kinsman Redeemer 哈，他也是一个至亲救赎者。他不仅救拔以色列人，他也救拔全人类。他预示着神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个万邦。所以你看，一句话，这个几个字，他就把这个布瓦斯的，这个他的介绍呢，就是非常的，有深刻的这样的意境在里边。那路德呢，跟随婆婆回到伯利恒呢，那回到伯利恒以后，你可以设想啊，这个拿俄米和路德，一老一少两个寡妇，是，徒有四壁，一贫如洗，就你可以设想，它是一个一无所有哈。那路德呢，就对拿阿米说：“你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去拾起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所以你看路德的一个品德，他很非常勤劳啊，他又顺服，他就给他婆婆说：“我蒙谁的恩，就去谁的田间去拾起麦穗。” 那这个路德记呢？这一点经文就带出路德记的第四个人生问题，就是这个贫困。那贫困到拿俄米和路德这种状况，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以外，没有比他更贫困的。那这个贫困呢，始终是一个问题，是全世界没有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贫困，非洲啊、北韩呐、啊，这个我们国内，我们国家实际上 也有相当一大批的人是生活在一种挣扎的这种为生活挣扎的这种状态。在这个关于贫困呢，实际上我们神是特别眷顾穷人的神呐、啊，他是你会看到这个，哎，这又是看到这个神给以色列的律法，它的美妙的地方啊，它这种富含着神的慈爱的这个地方。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你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你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你看，这个律法实在是啊，好哈，实在是好。申命记24章，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妄下一捆，哎，你不能说回去我再给他捡回来，你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看着我们的神是真是这种蛮有慈爱的神哈，就特别纪念这些穷人，这种孤儿寡妇。他就特别在这种律法中来定规下来，以色列人，你收庄稼不能够把收的太干净，你要留给这个穷人。你打葡萄，你打橄榄树，你的摘橄榄果，你都要给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留下一些，你不能把它摘尽，摘得干干净净的这种情形。啊，我们这个想起来我们中文里面这种颗粒归仓这种，颗粒归仓是作为不可浪费，不要浪费是好的哈。但是，对这种特殊环境下，你应当像以色列这种神给他们律法，你不要做到颗粒归仓，你要留下一部分给这些穷人，让他们去这个来捡取，让他们可以生活。然后神给他们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已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这样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哎，你看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你如果遵守神的话，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大家都可以均平了哈。大家神希望大家都很，哎，就是说你富足的要看顾贫穷的，最后是当你让大家都可以这种平安的这种稳妥的有生活保障的这样去过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这样的生活。你如果这样行，神说我会大大赐福给你，我就大大赐福给你的。神可以让你的土地可以多出几倍的土产来赐福给你。所以箴言讲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神必偿还。但是因着贪婪、自私和罪恶，这个世界始终没有解决贫困的问题。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贫困，不是因为这个地级世界的这个土地产生不够足够的粮食来供应这么多人的生活，而是因着人的罪。人的贪婪、自私和各种各样的罪恶所造成的。所以新约里边，当玛利亚高主的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会有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主耶稣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常常会有穷人同在。那穷人中的孤儿寡妇，神所眷顾的，要以色列人在收庄稼的时候、打橄榄树的时候、摘葡萄的时候，你都不要收尽，要留给他们一些。所以在新约里边，雅各书把这个照顾孤儿寡妇呢，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呢，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你要落实在这种。对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这种眷顾，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体现哈，对耶稣基督对神信靠神的一个体现。但很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太多的人忽略耶和华神的教导，所以为富不仁的人很多，同样贫困的人也还是很多，而且大概是很可能是这个贫困的问题永远也没有办法消除。然后路德说：“你如果往田间去，我蒙神的恩就在神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路德是一个温柔、善良、聪明的这个贤德的女子。她本来是一个在这个 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本来应当在丈夫的呵护、体贴照顾之下，能够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她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她去按照神给以色列律法的要求，她到田间去，跟着收割之人去拾取麦穗。所以，这是路德的另外一个美德。面对贫困和缺乏，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求人施舍。他说你施舍一点也是，他去自己去劳动，自己去这种勤劳的去劳动。哎，这就是美国现在当前这个他们搞这个极端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平等，去搞这种泛滥的这种社会福利。养出一大批这种好吃懒做的这种闲人，而且是不仅好吃懒做，而是无事生非的这样一群，他越没事干，他越做坏事，这样一群群，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这些民主党他们搞的一些非常糟糕的这些东西。哎，你看这个路德，他没有说，哎呀，他贫困怨天尤人，他说为什么要回来？他没有任何怨天尤人，他也没有说求别人去给他帮助、给他施舍，就说你给我们一点呀，怜悯、可怜我、可怜我们呀，他没有，他也没有说，哎，婆婆你，那你是这个伯利恒的人呐、啊，我是个外乡人呐、啊，他说你应当想办法呀，我应当怎么办？哎，他主动承担这个责任，他主动向婆婆提出来，他说，我要到田间去拾取麦穗，所以神不喜悦懒惰的人。神要求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在箴言这个第六章，关于箴言要求我们学习蚂蚁的智慧，就可以这个从蚂蚁身上可以看到勤劳的这种智慧。我到教会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第一次到教会，他那教会那个座椅后面都放有圣经，我拿出圣经翻开，一下子就看到这箴言书第六章这个蚂蚁的智慧。这种懒惰人呢，你们要从蚂蚁身上看到这个智慧。蚂蚁没有君王，没有官长，尚且在夏天预备粮食，在收割的时候预备食物。哎，我说哟，这个写的这么好呀，这个书怎么会把这个写的这么好？哎，你懒惰人呢？你何时睡醒呢？你栽作片石，你躺卧片石，抱着胳膊去躺卧片石，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如那兵器人来到。哎呦，我说写的真是好，这个圣经真是写的好啊！我就是我第一次看的圣经，就读到这段话，就觉得。好，真是好，所以不要懒惰，要殷勤，要勤劳。路德主动提出要到田间去拾取麦穗，显出路德的勤劳和对婆婆的孝敬，孝敬的婆婆呀。同时也，他也对显出他对路拿俄米的尊重，对婆婆的尊重。但我即便出去拾麦穗，这个看起来是好事，我也要给婆婆讲，要征得你的同意，要你默许。所以，拾取麦穗是贫穷低微之人所做的工，加上路德是从摩崖地回来的，来到以色列是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很显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更显出路德的这种贤德的品性。路德信靠的是拿俄米婆婆的神，以色列的神，他知道如何使用神给以色列颁布的律例为婆婆和自己谋生来糊口。正是路德对神的信心、对婆婆的爱心以及对未来的盼望啊，这种好信望爱啊，这样信望爱的这种彰显，带出了路德这样一种顺服的这种勤恳的这样一种行动。那路德拾取麦穗带出路德记的第五个人生问题：劳苦。神本来给人有丰富的预备，你想，神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预备里，那是充充足足，你要应有尽有。就是你享用不尽的这种丰富，但是因着我们的先祖犯罪，那后来这个谋生就变成了苦差，就变成了下面这段话。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审判，讲了这样一段话：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大概是我圣经中我最喜爱的一段经文之一啊！我的圣经有很多比较喜欢的，但这是其中一段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就是这个人的光景都出自于这一段，都出自于这一段的描述。因着亚当的犯罪，神对这个地的咒诅，对这个是。人类的审判，全人类的审判， 人类都处在这样一种光景之下，人间的一切问题也都是起源于此。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哎，你想一想，哪一个人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中国的国家主席、美国的总统、电影的明星、体育的明星，或者在这个田间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农夫，或者说你在实验室里边做科研的这样的研究人员，无论是哪一个人，无论是什么人，都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它的区别就是汗流满面的方式不同。不要以为美国总统很爽，当起来当个总统很爽。你知道川普所遭受的这种迫害，这种政治迫害、司法追击，我估计是没有人能够空前绝后的这种状况。把他，你想他，自己去贷款，自己去做生意，向银行贷款，双互赢的，银行也从他得了利息，得了这种利益，双方都是一种互赢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生意的交往，最后被判作这种被判说是欺诈，这种商业欺诈，罚了将近5亿美金的这种罚款。你像这个，这是黑暗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这个。乔治亚对他的这种起诉，给他起诉的这种，说他为了颠覆这种美国的大选，那一种罪名，简直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反革命集团案，而川普是反革命集团案的这种首犯。你像这样一个美国前任总统遭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司法的这种迫害和追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情形，你知道他日子好过吗？最后。被这种暗杀的时候，这个那真是他的头这样偏一点点，要不偏一点点，那真是几毫米之差的，那就正中他的脑袋，就是那是一枪毙命的情形啊！那也确实是神在那个时候神拯救了他，他自己也承认是神救了他，神拯救了他，他就稍微偏了一下头，为了看那个大屏幕的一个统计数据，然后这个子弹。这种擦着耳朵，擦过把耳朵给穿过去了，然后脑袋给躲过去了，要不然的话，那一枪一定是毙命的，一定是一枪毙命。你说这个他是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呢？你说这个为了挣一个工作，他是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呢？当然他不需要这份工作，而且他做总统也没有拿工资啊，但是完全是这种义务的这种情形。那顺便说，这个川普呢是一个政治素人啊，他原来是个商人，他不是搞政治的，他不是从政治圈里边出来的这样人，所以他对政治是一个政治素人。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是政治天才，他是政治天才，他的智商很少人能够赶得上，他对政治的敏锐是很少人能够赶得上的。所以我说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人，他只不过是和我们的汗流满面不同而已。你知道那些官场的那些高官，你知道他们看起来很官场上很得意，实际上你殊不知他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说不定今天在台上，明天就被拉下马，就被进到监狱中去。这种都是一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一种方式不同而已。有些明星他们偷税漏税被关押起来，一夜之间白头，这种情况都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区别不同。所以，做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边平安度日的人呢、啊，是有福的，那真是有福的。你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人类堕落后这种劳苦人生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没办法逃脱。人人都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区别不同。有人在田间劳作，汗滴禾下土；有的人在办公室奔波，心力交瘁；有的人在生活重压下挣扎，咬牙坚持。在各自不同岗位上，汗流满面，都在不同的处境中尝尽人生的艰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是有充足的理由，人生是悲观的。所以，叔本华这个悲观哲学家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生就像， 赤脚奔跑在用烧红的火炭所铺成的跑道上。就是这条跑道是用烧红的火炭铺成的，而你光着脚在上面奔跑，你的双脚抬起来的时候，让你短暂的可以缓解一下你的双脚被挫伤的那种疼痛，但是重力的作用你还是要落下去，所以你要不停的这样跳起来去奔跑，这样这种人生就像这样一种情形，非常的悲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人生是悲观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那人汗流满面、财都口在路德身上被具体化。一个年轻的摩押女子，清早到田间拾取别人拾取的麦穗，烈日下整日劳碌。在下面记载第七节记载，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歇息片时，常在这里，就是她一天整日在烈日下劳作，拾取麦穗。路德的这种劳作，正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一个真实的缩影。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路德的汗水与辛劳虽然是人生艰辛的写照，但是在路德拾穗的背后，却是出于对她婆婆拿俄米的忠心，以及对耶和华神的信靠。这个是路德难能可贵的最宝贵的地方。路德拒绝怨天尤人，而是在神的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勤劳的生活，来拾取那一点一滴的希望。这种在敬虔中劳苦中的敬虔，反倒成为神施恩的管道。你想，如果不是路德到田间去拾麦穗的话，他根本不可能遇见波阿斯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姻缘，也那更不可能后边有这个俄贝德，有这个大卫王，有耶稣基督。你想知道他，你想这个神对透过他这个路德施行的恩典，对全人类施行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都是。开始于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所以在这种劳苦中的敬虔，成了神对路德和对人类的这种施恩的这种管道。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劳动看的是一种非常这种心酸艰苦的事情。在劳苦中，仍然神在掌权，使人为忠心的人预备出路。对今天，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你养家糊口，有一份收入来养家糊口，它乃是神对每个人的呼召。工作是一种呼召，神要我们在工作中实现神为我们定轨的人生价值，同时在工作中来荣耀神，在你身边的周围的人中。来荣耀神的名，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在哥罗西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乃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应当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侍奉的是耶稣基督，应当把我们看作是我们的工作是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路德就去在田间。在苏格人后面拾取麦穗，他恰巧来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啊，在这里提到这个恰巧哈，路德恰巧这个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这个恰巧这个词呢，用得非常传神。啊，若不是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间，就不会遇到波阿斯，就没有他和波阿斯的姻缘。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恰巧的。在人看来好像是偶然、运气、巧合，但是在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恰巧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恰巧正巧发生的，都是那一双看不见的恩手在背后的导引，来成全他善良美全的旨意，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要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种祝福！我想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去，假如你去礼拜一去上班，见到老板第一句话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老板回应你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想那是多美好的！那你的工作场所是一定是非常这种。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你不会有什么压力的一种非常充满祝福的这样一个场所。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川普政府7月28号刚刚发布了关于保障联邦雇员自由表达宗教信仰的指南，而这一指南的发布就意味着你以后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自由表达，你可以真的对你老板说：“哎，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原来是不敢讲的呀，但是原来是练一个这个圣诞快乐也不敢讲啊，政治正确，圣诞快乐违反了政治正确，就不能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你要说 Happy Holiday，你要讲这种不要讲圣诞快乐，你要讲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这个都是奥巴马搞的这种，奥巴马对这个对基督信仰的这种破坏，超过历代总统加起来的总和。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有一天也是成为能够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成为有福的国。我们的同胞成为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成为神的民，那民是有福的。路德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介绍波阿斯的家境和为人，第四节介绍他的品格与敬虔，这样的人才配得路德做路德的庶子之亲，他才配得路德的这种爱慕和托许。我前面给大家讲过这个，第一次给大家讲这个才德的妇人啊，这个你想，如果一个女孩子是属于才德的这个女子的话，她交的朋友，她的嫁的这种丈夫，一定必须和她相配才行，你必须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的话呢，那也不陪衬，那也配合不到一起。所以路德这样的品格，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品格的人去和她匹配。布阿斯正是这样的人，配得路德的爱慕和托许。那路德记第二章前四节经文将这个男女主人公分别的介绍一遍。采取的结构是波阿斯、路德、路德、波阿斯，采取这种 A B B A 的这样一种形式反向对称。我前面给大家讲过，这种英文叫 chiasm 的这样一种结构。所以路德记的优美文词，它的文词结构的优美，你从这里可以，你可以处处都可以看到，在路德记中这种优美啊，你都可以看到。然后路德十七麦穗。那布瓦斯呢就注意到路德，就问这个那是谁的家的女子？这个谁家的女子？中文翻译呢，好像把他的原文有一点漏译了一点，或者说不完满的地方，就是英文看英文的翻译是 "Whose young woman is this？" 就是那个年轻的女子是属于谁呀、啊？就是这你要直译是这样，那个年轻的女子属于谁呀、啊？是或者说那个年轻的女子是谁家的？是谁家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希伯来文有个这个 hana ara 这样一个词是na ara 是这个年轻这个小伙子，这个 na ara 是这个阴性词，就是变成女性词的，就指的女子，年轻女子。所以路德一定是非常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见完仆人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回来的。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个仆人的口，可以看出路德的勤快，路德的勤劳。那波斯呢，显然对路德的贤德呢，他就早有所闻，所以他就。”如今在田间就恰巧相遇，他就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对路德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女儿啊，你看他对路德的称呼称他女儿啊，说明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一定挺大的哈。 他叫的女儿啊，就说那意思说波阿斯呢肯定是要年长路德很多。他说：“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那路德离开自己的父母本家，来到这个人地两生的婆家的家乡。而他自己又背着一个不光彩的身世，属于摩押的后代。摩押是受咒诅的后代，这个他是罗德与他的女儿乱伦的后代。以色列律法规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像这个是摩押这个族是个受咒诅的。你可以想，这个他背着这样一个身世，路德一定是忐忑不安呐、啊，他到哪里去拾取麦穗都忐忑不安，说不定别人去呵斥他，去责骂他。而波阿斯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那这句话呢？波阿斯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能够欺负你，不可欺负你。”他从侧面证明外邦人在以色列田地是有可能受到歧视或者欺凌的。因此，波阿斯对路德的关切和爱怜，对一个因着贫困，在别人田间拾取麦穗的外邦的摩押女子来说呢，是一种何等的温馨和安慰。不要小看路马这个波阿斯这段话，他对路德是极其温暖和安慰的。然后路德讲了一段，又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一句话。那前面我们说，在路德记第一章16到17节，路德讲了一段经典啊，讲了一段经典。那是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你找不到第二段那样的和它可以相媲美的那样一段经典。那在这儿，路德又讲了一段惊人的话。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你看这个，我把它希伯来文列在这里，我不是要大家来学这个希伯来文，那你也不是要看，你看他讲这个，我用红色把它标出来。这是路德讲的话，马杜啊，马擦费汉，巴埃奈卡，拉哈基瑞尼，瓦阿诺基，纳基瑞亚，这样一段啊。所以你看它的英文翻译中：So she fell on her face, bowed down to the ground, and said to him, Why have I found favor in your eyes that you should take notice of me since I am a foreigner? 你看这个字跟这个倒数第一个字跟倒数第三个字这两个字，它的原文是一个，它是同一个字根，就是英文讲的 take notice of me，这个 take notice of 和这个 foreigner。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在希伯来文中，"顾恤"这个词呢，叫英文翻译成 "take notice of" 这个词呢，和外邦人 "foreigner" 是同一个字。那个"顾恤"呢是动词，它本来是认识、认出、留意等这样的意思，它引申为顾恤、体恤这种顾恤。这个外邦人呢是阴性名词，它是同一个字的阴性名词变成名词，指的是外人、外邦人、外族的女子，因为它是阴性名词嘛，是指的外邦的女子。所以两个词的字根都是这个 nakar 这个词。所以路德呢，把这个动词 nakar 这个词的一个名词化，来做一个这个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这种 word play。他把这个词呢 play 这个词，他把这个 nakar 这个词呢，他给这个动词他 play 这个词，把它变成名词，名词化。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你怎么顾许竟然能够注意到我呢？他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不应该被认识的外邦人，怎么竟然能够被你认识、被你认得出来，又这样施恩于我呢？”我这个是那个充分彰显这个鲁德的这种机智、敏捷和才华。你会惊讶这个外邦摩押女子鲁德会有如此的才学。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他又特别的卑微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卑微的，我不应当被你认识。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一个就是低下的人，卑微的人，摩押女子。 而且身世也不好，我怎么能够竟然被你认得出来，被你这样留意认出来，这样注意到我，而且又给我这么施予我这么大的恩典呢？这样原文这样两个字进入，路德把这两个字进行 play，这个 play 的这种结果反复的张力，带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预言的效果。另外还有，他这个蒙恩这个这个蒙恩这个这个为什么这个子摩这个词，英文翻译成 why，你为什么会这样？why？这个 why 这个词呢，大家看是这个词，这叫马杜啊。马杜啊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边问为什么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拉玛，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个词。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路德没有用拉玛这个词，他用马杜啊。马杜啊什么意思呢？它也是为什么，拉玛也是为什么。它，但是这个词呢，马杜啊这个词，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语气的这种强烈语气，一种非常一种激烈的情感。它含有一种惊讶万分的这样一种感觉，困惑、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语气。路德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外邦人呢？"那再一次可以看出，路加他对用词的讲究，这种路德对用词的这种讲话的如此用词的讲究，他叠加了，就是 double 了这种倍增了这个语言的效果，倍增了语言效果。不仅如此，路德这句话也很有深刻的神学意义。他意思说："我是如此卑微的人，怎么竟然能够被你如此眷顾呢？"他预表的是在神学上预表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这段话，保罗讲，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是我们的光景。我们每一个外邦人，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都是这种光景。然后保罗转折，他说："如今一个转折，在基督耶稣里蒙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不再是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因此，路不得这句话，我是个外乡人，竟然为什么蒙你如此顾恤呢？它代表着它预示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神学意义，就是我们这群外邦人不配的、卑微的、肮脏的、罪恶的外邦人，竟然蒙神的怜悯，成为神家里的人，被神收作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深刻的神学含义在里边。哎，你想这个路德这一句话，这个为什么我一个外邦人怎么会蒙你的体恤呢？哎，这样一句话，它包含着如此丰富深刻的这样一种内涵在里面，又是一个经典啊！这是路德讲的又一个经典。所以路德虽然是一个外邦的摩押女子，但是却温柔恬静、机智聪颖。她把外邦人与故去这两个字进行 wordplay，巧妙又得体的表达出她自己一个身份低微的外邦女子，竟然蒙受波阿斯如此厚待的这样一种难以置信的惊讶，这样一种受宠若惊的不配，这样一种无以言表的感激。你像他这种情感是多么的强烈的这样一种情感，难以置信的惊讶，受宠若惊的不配，无以言表的感激，啊，更不用说他的神学意义啊，他的神学意义。当然，路德这句话也凸显了波阿斯的慷慨与慈爱。路德相当于路德什么呢？相当于路德非常机智的、非常巧妙的、不动声色的对波阿斯夸赞了一番。你想，一个人要夸赞另外一个人，别人一般来说，别人都爱听好听的夸赞，都爱听你夸赞。但是如果一个的夸赞非常露骨，让别人觉得你是在吹捧、阿谀奉承，别人非常厌恶你。但是路德对波阿斯的夸赞，那是一种多么的得体，多么的巧妙！如果他博阿斯不是一个有同样水准的人的话，他甚至根本听不出来。同时，这句话当然他的神学上预示着神的救赎与恩典的普世性。同样，这样简单一句话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你可以看到路德的过人的才华。难怪博阿斯是一下子就被他吸引，称赞他为贤德的女子。现代的女子。 这个你可以说这个路德和博阿斯两个人都是高手，高招，高手过招，不需要多啊。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这个未有琵琶，未有曲调先成曲那样，你就那个拉小提琴的人，他什么也不用拉。如果是高手的话，他只有在定音的时候，他调音的时候，拉着一声你就知道他是个高手。如果吹 flute 的人，吹这个长笛的人，他就同样和你定音时候，呜呜就吹了一声，你就知道他是个高手，不需要多，他就一就是哎，他就一招就都知道是高手。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中，布瓦斯和鲁德两个人真是惺惺相惜，就是相互的非常的赏识，非常的赏识。鲁德不仅年轻貌美，而且颇有才气，言行得体，他立刻赢得了波阿斯的欢心与赞赏。但是波阿斯呢，也不是妇前之辈哈。波阿斯如果是很庸俗的话，他会用非常露骨的这种话。如果他很庸俗的话，他很肤浅的话，鲁德讲的话他甚至听不懂，他甚至听不明白。所以波阿斯也不非妇前之辈。他对路德呢，他听懂了，而且他对路德又开始，他对路德的这种也没有说一些空洞的溢美之词，他对路德的品行和才学表示深切的感动。他对路德讲了这样一段话，祝福的话，一个属神的人总是能够给别人带来丰富的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The Lord repay your work, and a full reward be given you by the Lord God of Israel, under whose wings you have come for refuge. 他讲这段话也是很好，也是非常高超的，非常高超的。波阿斯的祝词如同一甘霖，给路德提出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意，滋润和安慰。它是一种这种祝福语，它是非常有深度的这个祝福。波阿斯在这里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他这个用这个翅膀这个词，大家可以设想这个翅膀啊，这个翅膀这个词，在旧约里边，神的翅膀常常用来表达耶和华神的保护、遮盖、眷顾的这样一种图画。它象征着一种安全庇护和一种亲密关系的这样一种象征。诗篇17篇第8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91篇第4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它代表着这种非常温暖的这种大能的这种呵护，这样一种呵护。在新约里边，神的翅膀呢，它具有更深的基督论的意涵。在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使用了这个神的翅膀的这个意象。他说我多次，他只不过在这里他没有说这个神，他说是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这样把小鸡这样聚集在翅膀底下，这样护在翅膀底下。好像有一个电视剧，还是。猩猩知我心，好像的出来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的那样一种非常温馨的那种情景。那波斯这句话相当于对路德信心的一种公开肯定，他等于对路德一种反馈性的称赞。那意思说，你的信心是值得肯定的，你的信心是巨大的。路德不是被动的嫁到了以色列，而是主动的投靠了耶和华，投靠了神。投靠在神的翅膀下，表达的是路德一种自愿信心，对耶和华神的顺服和信靠。这个是波阿斯对路德的一种赞赏。同样，他没有用这种非常露骨的一种肉麻的话来夸赞他，而是用一种非常含蓄的、具有崇高立意的这样一段话来夸赞路德。所以他们两个人，你看，互相夸赞对方，但是都是这种高手。都是含而不露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水平的话，你连听懂也听不懂，这样一个情形。那这个是这他们两个人这种他们两个人这种对答。波阿斯非常含蓄的，同时他也非常含蓄的表达他自己的角色。 在路德记的叙事中，波阿斯作为至亲救赎者这样一个角色，他通过对路德的保护，第二章八到九节，通过对路德的慷慨，二章的14到16节，以及最终的赎回，通过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象征性的通过，象征着神透过波阿斯，透过他对路德实行庇护的恩典。因此，这个使得翅膀下这个比喻不仅指向耶和华的属灵的庇护，同时也透过波阿斯的行动在现实中给得以体现。波阿斯非常含蓄的等于说来表达，哎，我自己，我这波阿斯就对你就是这样一种，相当于一种翅膀的保护。哎，这个是波阿斯非常含蓄的，你可以说的是非常含蓄的自夸，但是没有任何自夸的成分。没有一点自夸，但是非常含蓄的表露了自己的角色。哎，这个也是个高手哈，高手。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通过这段巧妙而富有深意的对话，波阿斯和路德可谓是心有灵犀，两个人心有灵犀。路德作为才德的女子，也需要波阿斯这样优秀的男子来和她匹配。然后，波阿斯非常详细的交代这个路德，他对表现着对路德的呵护，他的供应和呵护。你看他怎么说的啊？哎，你可以过来喝，你如果累了可以来歇息，你饿了就来，渴了就来喝仆人打来的水。到了吃饭的时候，你来吃饭，和仆人们一起来吃饭，把这个烧好的穗子递给他，又吩咐仆人，这一切都是我要从略讲的。后边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他就下面这一段他就非常详细的表现出拿阿米对路德的呵护。他然后再吩咐仆人要从捆中抽出一些麦穗来丢在地上，故意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并且严令着仆人不要吃喝这个路德。所以第二章这一段，最后这一段的详细的记载，淋漓尽致的体现波阿斯对路德百般照顾、供应、安慰，如同那种母鸡对小鸡的这种呵护。他不是对说：“愿你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吗？”他自己就等于说是在实行了，展开了这样一个翅膀下呵护的这样一个行动。然后路德就回去了啊，下面我就讲得快一点。路德就回去了，然后路德就告诉他，说路德就拉美就问他，你今天在哪一个谁的地里去收割呀，去捡取麦穗呀？然后路德就告诉他，然后他就交代路德，他说女儿呀，你要跟着波阿斯，他就说，愿神恩待他，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与死人，愿神赐福于他。然后他拿阿米就交代他，我会很快的跨过了这个这些，就后边这一段我不会详细讲，我刚才就跟大家说，我要有些地方细一点，有些地方快一点。他就交代鲁德，他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那就是说，路德在这个当天呢拾取麦穗，晚上回去以后，他就把拾取的麦穗打了一发的大麦，就带回家交给了婆婆，也把他所吃剩的穗子也交给了婆婆，让她婆婆吃。然后婆婆问他你在哪里去拾取麦穗啊？他就说，他说你在谁的家谁的地间呀？他说在这个波阿斯那里。路德就告诉说愿神赐福于他。那阿米也，路德也告诉他说，那阿米就是波阿斯来交代他说，你要跟着我的使女一块出去，然后这个那阿米呢就对说，女儿呀、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路德是非常聪明的人哈，那阿米呢也是很聪明的人，所以那阿米对于路德，他要给他一点提醒，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把他说透，他用这样一种含蓄的话来提醒路德。他说：“你要跟着波阿斯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要老跟着布哈斯的使女，你不要跟着别人，老跟着他的使女。那意思说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到别人田间去，不要让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你要跟着布哈斯他的使女，你要始终在布哈斯的田间去拾取麦穗，而且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和他使女在一起。这个是拿俄米对路德的提醒，这个提醒是非常一种忠告的这种提醒，但是路德很聪明，他用不着去，然后也用不着多讲，也不用讲透，路德就明白。为什么呢？寡妇门前是非多，而且路德很年轻，很漂亮。这个，而且他又是个外邦人，从外地来到伯利恒的这种摩押人，在这样的一种整个环境来说，对他是陌生的。那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呢，就是说你要避免让别人说你的闲话，你不要跟着别人去，跟着别人出去这你那因为这个拿俄米也知道路德很年轻很漂亮，他也很清楚呀，他就是说你要避免这些别人说你闲话，所以你要老跟着布阿斯的使女，不要跟着别人，跟着他的女仆一块去拾麦穗。第一不要避免让别人说什么闲话，第二，你要防备那些无赖之徒，那些坏人去对你欺负你，或者说搅扰你、打扰你，不要让他们欺负你。如果你老给布阿斯是个大财主，他很有声望的人，别人对一般的这种流氓啊，或者说这个无赖之徒，对布阿斯会敬畏三分、敬畏几分的话，他不敢去欺负你。而且你老有他的使女跟你在一起，你有一群人跟你在一起，而且都是女生的，都是女的。这没有任何闲话，也没有人敢去欺负你，所以这个是拿俄米对路德的这种提醒。这种提醒是非常聪明的，他非常聪明，而且路德也很聪明，他用不着说太多，也不用把他说透，路德就明白他讲的话，所以路德就听从拿俄米对他的这种提醒，善意的提醒。于是路德继续在布阿斯田间拾起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那以色列地通常收割大麦是在逾越节前后，收割小麦在五旬节前后，所以整个时间呢，这个收割季节大约50天。也就是说，这个路德呢，就跟着伯阿斯的使女拾取麦穗，拾取了这个50天时间，差不多50天吧。那他打了1发大麦，他当天打完收割以后，当天晚上就打好，然后带回家粮食，把净粮食打好的粮食带回家，是一个一发。1法呢，大约是22升，换算成重量单位大约30磅大麦。如果是小麦的话，小麦的比重更大一点啊，应当是更重一点。所以，如果这个每天他要收这个拾取大约30磅的这个粮食，大麦或者小麦的话，那50天呢可以收1500磅。那个30磅呢，差不多够她十来天，她和她婆婆两个十来天的口粮。1500磅呢，够她全年她和婆婆的口粮有余。而再加上布阿斯的慷慨相助，你知道，到后面第四章，布阿斯一下子撮给她6簸箕，然后那她一定是她和她婆婆的生活肯定是绰绰有余、安枕无忧，靠着她自己的勤劳，让她和婆婆的生活可以有保障。那路德记第二章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样，你看这几个字，八个字，它和第一章的那个结束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很像。这8个字，短短几个字，又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首先，他在叙事上，布瓦斯的出现，两个人对话中互相赏识，他们好像可以进入到下面可以发展的阶段，但是突然结尾的时候。暂停，打住。圣经记载，路德与仍与婆婆同住，这是一种克制性的暂停。在整章第二章，波阿斯和路德这种他们两个人相互赏识、相互欣赏，他们的感情好像逐渐在往上升的时候，突然给停下来，打住。在高潮的时候按下暂停键，让读者呢，如果你是读路德记，第一次读路德记，你会下面想，哎，下面怎么办呢？下面会发生什么呀？你会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所以在整个这个路德记的叙事的这种过程中呢，他会提到这样一种 非常这种有点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符，它突然来一个停顿，来一个停顿，让你期待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呀？这个音乐突然停下来，你会观众自然会想下面会发生什么呀？第二，在人物刻画上表达路德的忠心与顺服，也实现了路德的誓言：“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表明路德这个誓言呢是一种不离不弃的这种真实写照，表达路德的誓言是真实的，而且是持久的。哎，这个就再现了、回应了路德的誓言：“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眼前路德的个人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但是路德不越界、不动心机。不自作主张，显示路德谦卑敬虔等候神的美德，为后来路德被神高升进入弥赛亚的加洗奠定属灵品格的基础。他一定是一个具有优秀的属灵品格，这样才能够被神看得上，被神拣选，成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家谱中的一员。在文学结构上。从第一章路德与婆婆忠心相随开始，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路德继续与婆婆同住，这种忠诚的继续结束，这像第一章动手割大麦时候一样，呈现出一种结构的完整性。他把这个结构从忠心开始到忠心结束，有一个完满的这样一个完结，一个完整，同时呢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为第二章，路德是被动的接受恩典，在田间拾荆麦穗。第三章，拿俄米，路德的婆婆主动开始为路德谋划安身之处，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因此，第二章结束，路德仍与婆婆同住的这个静候时机，恰好是路德这样一种属灵智慧的体现。他是非常具有属灵智慧的这个路德。在神学意义上，等候神也是整本圣经的一贯教训。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个救恩和盼望，诗篇62篇的这个救恩和盼望，恰好都正好是路德所需要的，也是在路德身上所实现的。哎，这个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是非常优美的。